周必大，字子冲，又字弘道，祖先是郑州管城人，祖父周深宣和年间在庐陵去世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父亲周立健曾任太学博士。周必大年轻时英武出众，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家抚养，母亲亲自督促他学习。绍兴二十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徽州户曹，又考中博学鸿词科，担任健康府教授，后被任命为太学录赵氏管职。高宗读了他的策论，说这是起草诏令的人才，任秘书省正字管职再次赵氏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兼任国史院编修官，后任监察御史。孝宗即位后任起居郎，他直接上前奏事，皇上说我以前见过你的文章，把静坐呈上来。皇上初次御临京言，周必大上奏，京言不是为了分章析句，而是要从容访问，有助于圣德，探究治国根本。此前左右史官职长期空缺，记录和著书积压，周必大请求言行必须记录，并兼修每月进呈，于是命周必大兼任编类圣政所详定官，又兼全中书舍人。在京言侍奉时，曾讨论边防事务，皇上对蜀地感到忧虑，周必大回答说蜀地百姓长久困苦，希望下诏安抚慰问，事情平定后应当放宽赋税，应诏上奏十件事都切中时弊，代理给侍中，博正诏令不必权贵。翟婉容的属下官吏转行任职有碍于法规，周必大极力争辩，皇上说我以为你只能写文章，没想到如此刚正。今人所要讲何时的旧礼，周必大逐条上奏，请求纠正敌国的名称，今人因此理屈。曾迪、龙大渊得宠，台谏官焦香弹劾他们，两人同时升任知阁门侍，周必大和金安杰不肯在文书上签字，并上奏说陛下对政府侍从，想罢免就罢免，想贬谪就贬谪，唯独对这两个人委屈迁就，恐怕人言纷纷不会停止。第二天宣读手诏，说给侍中舍人被他人煽动，太上皇室的小事怎么敢这样。周必大入朝谢罪说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是我不以侍奉太上皇的态度侍奉陛下。退朝后等待治罪，皇上说我知道你尽职，只是想破除朋党，整肃纲纪罢了。十天后重申前命，周必大阻止不执行，于是请求去职辞录。过了很久被差遣为南建州知州，改任福建提点刑狱，入朝应对，希望下诏朝廷内外举荐文武人才，区别他们的特长，编为一册，收藏在宫中，以备紧急之用。任秘书少监，兼职学士院，兼领史职。正文起草周必大的任命制书，皇上修改了末尾，引用汉宣帝的事。周必大一二上奏说陛下取用汉宣帝的话，亲自撰写赞书，明确表示好恶。我看西汉所谓的社稷之臣，是质朴的周勃，缺少文采的汲黯，不学的霍光。至于公孙弘、蔡邕、韦贤，号称儒者，却持禄保卫，所以汉宣帝说俗儒不通时宜。如果汉宣帝知道真儒，怎么会沦落到杂用霸道呢？希望陛下平心观察，不可有轻视儒生的名声。皇上喜欢他的精辟广博，想与他日夜论文。得受公家尊号，周必大说太上皇万寿，而绍兴末年的译文和近来的上表用四皇帝不妥。按照建炎年间摇拜徽宗表以及唐宪宗上顺宗尊号册文，都称皇帝。于是议定赵雄出使金国，携带国书，商议授书之礼。周必大立即起草，大略说尊卑名分已定，或许计较等级威仪，叔侄亲情岂能闲计坐起。皇上褒奖他说未曾告知国书的意思，而你能说出我心中之事，这是大才。兼任全兵部侍郎，上奏请求重视侍从以储备将相，增加台谏以广耳目，选择监司郡守以补充郎官。不久代理礼部侍郎，兼职学士院，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。一天诏令与王之奇、陈良汉在选德殿应对，皇上从袖中拿出亲笔诏书，举唐太宗与魏征问对之事，认为自己在位已久，功业未成，治效优劣，苦于自己不能察觉，命周必大等人尽情陈述当否。退下后逐条上奏，陛下练兵以图恢复，但将领多次更换，这是用将之道未到。 选择人才以守郡国，但郡守多次更换，这是择时的方法未尽。各州长官呼来呼去，婺州四年换了五个太守，平江四年换了四个太守，甚至秀州一年换了四个太守，吏监如何能查，百姓疾苦如何能解。皇上认为他说的对，为此革除两个弊端。江湖地区干旱，请求拨付南库钱20万代百姓缴纳赋税，皇上嘉奖他，兼任侍讲兼中书舍人。不久辞去直学士院，皇上同意。张说再次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士，给侍中墨迹封还陆皇。周必大上奏说，昨天满朝认为不可，陛下也自知其误而停止了。不到一年，这个任命再次出来。贵戚干预朝政，公私两失，我不敢起草。皇上批，王日言迅速起草。墨迹、周必大给予公关，即日离京。张说公开上章推荐墨迹、周必大，于是墨迹任温州知州，周必大任见宁府知府。墨迹受命即出京，周必大到了丰城称病而归。墨迹听说后非常后悔，周必大三次请求辞路，因此名声更重。过了很久，任夫文革代至兼侍读，兼全兵部侍郎，兼职学士院。皇上慰劳他说，你不迎合不依附，是我所倚重的人。任兵部侍郎，不久兼太子詹事。上奏说，太宗储备人才为真宗，仁宗所用，仁宗储备人才为治平，元佑所用。自从张敦、蔡京败坏士气，最终导致外夷之祸。秦桧即刻驱逐人才，留弊至今。希望陛下在闲暇之日储备人才。皇上每天去球场，周必大说，固然知道陛下不忘乐舞，但太祖200年天下在陛下身上，希望自爱。皇上改变容色说，你的话很忠诚，莫非是担心马匹有变故吗？正是由于愁齿未雪，不想自己安逸罢了。升兼侍读，改吏部侍郎，任翰林学士。久雨不停，上奏请求减少后宫宫使女，宽免这郡积欠赋税，命省部商议优恤。在内宫值班宣召，论说金星靠近前星，武士击球，太子也参与，我很担心。皇上让他告诉太子，周必大说，太子是人之子，陛下命他驱驰，我怎么敢劝他违命，陛下不要命令他就行了。请求回乡，不许。皇上想召人分任其职，于是问吕祖谦能写文章吗？回答说，吕祖谦涵养已久，知晓典故，不只是文字工整。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，进吏部兼承旨。诏令礼官商议明堂典礼，周必大定下元秋和和宫互举的提议，受命撰写选德殿记和皇朝文件序。周必大在翰林院将近6年，所拟致命温雅周全进事情，为一时辞臣之冠。有人说他再次入翰林，实际上是曾迪所推荐，而周必大不知道。任参知政事，皇上说，执政对于宰相本应和而不同，此前宰相议事，执政更不说话，为什么？周必大说，大臣自应互相可否，自从秦桧当国，执政不敢说一句话，后来就以为当然。陛下虚心无我，大臣却想自以为是吗？只有小事不敢隐瞒，那么大事怎么能蒙蔽欺骗？皇上深以为然。久旱，皇上亲笔诏令求言。宰相说，此诏一下，州郡都请求赈济，怎么应付？约周必大一同上奏。周必大说，皇上想通下情，而我们阻隔怎么能色公论？有人凭借后妃的援助求任郎官，皇上让告诉给侍中，舍人驳正。周必大说，台谏给舍与三省互相维持，怎么可以失仪？不听从则失体，听从则坏法。命令下达之日，臣等自当执奏。皇上高兴地说，肯这样任怨吗？周必大说，应当给而不给则有怨，不应当给而不给有什么怨？皇上说，这是任责，不是任怨。任之枢密院。皇上说，每次见宰相不能处理的事，你用几句话就决断了，三省本来不可缺了你。山阳原有屯军8000人，雷世芳请求只差镇江义军5000人。周必大说，山阳控扼清河口，如果现在减少而后增加，必然导致敌人怀疑。扬州的五峰军本屯山阳， 不如每年拨3000人与镇江5000人一同戍守。郭杲请求宜荆南军12000人永久屯驻襄阳。周必大说，襄阳固然是要地，江陵也是江北咽喉。于是留下2000人。皇上告谕说，金人既已回到上京，并且分派诸子出阵，该怎么办？周必大说，敌人动宜须贺，正派我先动，应当镇之以静，只是边疆不可不精心选择。拜枢密使。皇上说，如果有边事，宣抚使只有你可以，他人不能。皇上将各军生查的名册时常点照一二查看，能否主帅惊惧悚然，不敢容纳私情，创立各军点事法，在外地解发而亲自阅视。池州李忠孝自称正将二人不能开工，请求罢免其军职。皇上说，这是疏使错置的效果。荆州选主帅周必大说，与其私下举荐，不如公开选拔，令侍从管军荐举。有人传说大石林牙将要加兵于京，呼鲁大王分据上京，边臣节约下国。周必大都不理会，劝皇上持重，不要轻动。不久所传果然虚妄。皇上说，你真有先见之明。淳熙14年2月，拜右丞相。首先上奏，现在内外安定将近20多年，这正是可怕的时候，应当思虑长远的计策，不可分更欲速。秀州请求减免大军总制钱20000，吏部请求审查核实。周必大说，这哪里是审查的时候，立即免除。密封奏事，多言大臣意见不同。周必大说，各尽所见，归于一致，怎么可以强求相同？陛下恢复祖宗旧制，命三省复奏而后行，正是要上下互相维系，不只是奉行文书而已。高宗去世，商议用显仁太后的旧例，派遣3使到金国。周必大说，今昔事不同，不应当畏惧敌人而趋意顺从，阻止了此事。贺征使到来，有人请求暂且换穿淡黄袍御殿受书，周必大坚持不可，于是穿着缟素服在帷幄中引荐。15年，司陵出殡，援引西陵使吕端的旧例，请求随行，于是代理太傅，任山陵使。明堂加恩，封纪国公。11月，刘申请求离去，皇上再三慰劳。忽然宣谕，近年来病倦，想传位给太子，需你暂且留下。周必大说，圣体康宁，只因孝思稍过，何至于倦情。皇上说，礼莫大于事宗庙，而梦想多次因病分遣，孝莫重于执丧，而不能亲自道德受功，想不退休能行吗？我正以此事托付你。周必大哭着退下。12月，壬申，秘密赐予绍兴传位，亲笔手札。辛卯，命刘申议定。2月壬戌，又命预先起草诏书，专门以奉己言，是东朝为宜。拜左丞相，许国公。参政刘正拜右丞相。壬子，皇上开始将内禅之意告诉二府。2月辛酉朔，下传位诏。第二天，皇上穿吉服御紫宸殿。周必大奏，陛下逊位给儿子，圣典再次出现，超越千古，只是从今以后不能每日侍奉天颜。于是哽咽不能言，皇上也流泪说，正依赖你们协助新君。光宗问当事急务，上奏用人求言两件事。3月，拜少保，一国公。李衍起草两位宰相的制书，抑扬不同，皇上召李衍，令其贴马改定，不久贬李衍为郡守。周必大请求离去。何旦任司业，长久不升迁，刘正上奏选拔他。何旦怨恨周必大而感激刘正，此时任舰长，于是首先弹劾周必大，诏令以官文殿大学士判弹周。何旦论奏不已，于是以少保充礼权冠使，判龙兴府不复任，又任官文殿学士，判弹周复大官文。因所举荐的官员受贿败露，降为荥阳郡公。复议国公，改判龙兴，辞免，任礼权冠使。宁宗即位，求直言，上奏4件事：圣孝、敬天、崇俭、久任。庆元元年，3次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，于是以少妇致仕。此前，布衣吕祖泰上书请求诛杀韩托胄，驱逐陈自强，用周必大取代他。嘉泰元年， 御史施康年弹劾周必大，首先倡导伪学，私执党羽，诏令降为少保。自庆元以后，韩托胄的党羽创立伪学之名，以禁锢君子，而周必大与赵汝愚、刘正确实被指为罪首。二年，父少妇。四年，去世，享年79岁。赠太师，谥文忠。宁宗题写其墓碑为忠文其德之碑。自号平原老叟，著书81种，有平原集200卷。曾在乡里建三中堂，认为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权都是庐陵人，必大平生敬慕，写文章记载这是他的绝笔。有一个儿子名伦。刘正，字仲志，泉州永春人。六世祖刘从孝侍奉太祖，任清远军节度使，封鄂国公。绍兴13年考中进士，授南恩州阳江尉，清海军节度判官。公茂良任番禺守。刘正说，按法律，劫盗赃满五贯处死，海盗家等。小民贪利，往往深陷重刑。请在海上刻板公布，使每户都知道，百姓才知道避忌。因公茂良推荐，赴都堂审查。宰相于允文认为他奇特，推荐给皇帝。得到诏对，刘正说，国家重文而轻武备，祖宗用天下权力对付西夏，成平日久，边地不设防，以致敌人长驱直入而不能支撑。如今应当改变方针，使文武并用。孝宗赞叹，将奏对中的要语书写交给三省施行。任寻州知州上殿辞行，说士大夫名节不立，国家有急难时无所倚仗。靖康年间，金人侵犯京城，死义者少，趁乱谋利者多。如今要恢复，应当崇尚名节。皇上更加高兴，第二天告知辅臣，刘正奏事，议论耿耿，可任直事官，授军器兼部，历任考功郎官。太常侍叶义问为公检，刘正复试说，叶义问领兵出境，不知敌人虚实，到金人犯边，都市实缺乏谋略，几乎败事。夏太常重新议定，时论认为正确。擢升起居舍人，不久代理中书舍人。光宗从东宫来朝，看见刘正，对左右说，如此修整，其人可知。于是向皇上请求，兼太子左御德。刘正说，记住进城御览，并非设官本意，请求从今免奏谕。诏令同意，任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兼代理兵部侍郎，授给侍中。张说的儿子张建前往视察镇江战舰，仗势游观，沉船淹死士兵，授之阁门侍，枢密副承旨。刘正峰还任命文书。洪邦直授御史，刘正说，洪邦直被一人控告，不宜任封县官。兼代理吏部尚书说，用人没有比先论相更重要的，陛下志在恢复，而宰相不能辅佐，希望精选人才，共图大计。当时宰相更加不高兴，以显摩阁直学士身份出知绍兴府。侍御史范仲起弹劾前帅贪污60万，有诏何责？刘正便明其无罪，御史发怒，一并弹劾刘正，降为显摩阁待制，提举玉龙万寿宫。不久复职，知赣州奏请减商贡米，没有回复。到任宰相时，减免18000石。知龙心服，晋龙图革职学士，四川制治使，兼知成都府。平邑四属折租价，每年减9客38万。前道初，羌酋努尔节越大渡河，占据安静寨，侵占汉地近百里。刘正秘密授诸将方略，擒获努尔节归来，晋服其党羽，羌地平定。晋夫文革学士，不久赵复行在。刘正在蜀以简朴教化百姓，归庄仅几箱书，人们佩服其清廉。授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，参知政事，同知枢密院士。孝宗秘密告知内禅之意，拜右丞相。一天奏事，皇太子参决侍礼，皇上回头对太子说，刘正纯诚可托。光宗受禅，主管左右春芳江特立因随龙恩卓之阁门侍，声势渐盛。刘正烈举其揽权御政状，请求贬逐，皇上意犹未决。恰逢副参空缺，江特立拜见刘正说，皇上因丞相在位久，想迁左相，叶柱、张晋当则一人执政， 不知谁先。刘正上奏，皇上大怒，赵江特例提举新国公。孝宗听说，说真宰相也。绍熙元年进左丞相。刘正谨守法度，珍惜名气，丝毫不可干一丝。引荐赵汝愚为首从班，最终与他共政。用黄常为皇子嘉王益善，世称德人。嘉王患病，刘正说陛下只有一子，隔在宫墙外不便，应让早正元良之位，入居东宫，则朝夕相见很顺。又奏太子天下根本。传说遇见太子，所以众宗庙社稷。汉文帝即位，即见太子。本朝皇子居嫡长子，有位出阁而正处位者。皇子嘉王既居嫡长，出阁已久，以早正处位，以定天下根本。再过两月没有回复。简汉文帝纪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，并吕惠、张方平两奏，揭露其要与矫奏。皇上患病，外溢汹汹，刘正与同僚间至福宁殿奏事，处置得当，人心安定，晋封申国公。皇上病渐平，刘正请求归政，不许。当初刘正率属忧虑无事事将谋除去，至此朝廷亦更属帅。刘正说西边三将为吴氏世袭兵权，号称吴家军，不知有朝廷。于是以户部侍郎丘崇行到吴廷死，韩托纣为吴氏谋划，使吴熙世袭。刘正力请刘吴熙还位，派张昭代吴廷。后数年吴熙入蜀，最终酿成变乱。寿皇圣政完成，晋少保封魏国公。李端游以皇后亲属手诏受郎官，刘正狡骸，皇上不纳，又直奏说昔日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明帝不许。经理端有平一内园，孔磊圣德将特例受浙东副总管。不久赵父行在，刘正引唐宪宗赵土突成璀事，请求罢相。皇上批成命已行，朕无反悔，轻宜自处。刘正待罪六合塔，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现把定之说，遂至美事兼职，断不可回。天下至大，机务至繁，事出于世，则人无一词可以固之；事出于非，则众论纷起，必须为事之从。臣恐自此以往事无是非，陛下一概持把定之说，言路碎色。因缴尽前后赏赐及告敕，戴罪犯村，请求归田里，不许。寿圣太后将行冬至上尊号册宝，以刘正为礼仪使代理太傅。于是皇上派左司徐义谕旨，刘正复入兜堂试事。此行戴罪共140人，册宝李成拜太傅，封鲁国公。刘正立辞。五年正月，孝宗病危，刘正多次请车驾过宫。一天皇上拂衣起，刘正拉衣襟弃剑随至福宁殿门。刘正退而上书，言辞及姬妾。六月戊戌，孝宗崩，光宗因病未能执丧。刘正率同僚屡次上奏，请求早正嘉王储位，又拟指挥副学士院降诏。不久有手诏，朕历事岁久，念欲退贤。刘正得知开始恐惧，请求对奏，又不回复。即出京城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莫说愿陛下速回冤见，追悟前非，见收人心，树保国祚。刘正最初认为皇上因病不能主丧，宜立皇太子监国，若终丧未倦情，当复辟，假设一内禅，太子可即位。当时从臣正实奏与刘正同。不久赵汝愚以内禅请求于宪圣，刘正说见楚赵未下，突然至此，他日必难处，议论即为臣皆于逃去。到嘉王即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帝，以刘正为大行传公总护使，宁宗即位。入献复出，宪圣命速宣押。当时赵汝愚亦以此请求，皇上亲笔派使者召刘正还。侍御史张叔春请议刘正弃国之罚，乃迁张叔春吏部侍郎，而刘正副相。入贺并请车驾一出，慰安都人心。即定寿康宫南向，撤去新增禁旅，赵全部同意。晋少傅屡辞不拜，奏言陛下免训群情，已登大宝，当遇事从简，是天下已不得已之意， 实非班爵之时。韩托胄逐渐谋欲政事，多次到兜堂，刘正让省吏告诉他说，这里不是知阁每日往来之地。韩托胄怒而退。适逢金言晚讲赐座，刘正直奏认为不对，皇上不悦。侍御史黄度论马大同罪，刘正拟黄度补外，皇上知其情，授黄度又正言。刘正请推恩随龙人，皇上说，朕未见父母，可恩及下人也。基数是失皇上意，韩托胄从而离间。八月，首诏刘正以少师、观文殿大学士判健康府。不久，又以谏议大夫张叔春言落职。庆元元年六月，诏刘正以上皇父刘正首诏八字进入，宣赴使馆，赴观文殿大学士。当初，刘德秀自重庆入朝，未被刘正所知，拜见刘正的门客范仲甫请为说相。刘正说，此人若留于朝班，朝廷必不宁静，乃授大礼部。刘德秀怨恨，至此为谏议大夫，论刘正四大罪，夺职，自此弹劾无虚岁。以张辅言则授中大夫、光禄卿，分司西京、邵州居住。第二年令自辩，给侍中谢元明封环禄皇，量仪南建州，再许自辩。副光禄大夫提举洞霄公，上章请求纳禄，赵复原官职致仕。又以御史林采言依旧官光禄大夫致仕。不久，副官文殿学士，金子光禄大夫。嘉泰元年，晋封魏国公，副少师、官文殿大学士。开禧二年七月，去世，年七十八。刘正出处大略如少熙去国，持与江特立并位而戴罪近郊，五月复入，议论者由西岐去之不勇。首发大义，早正家王楚位，遂至言者深闻，只为弃国。难道弘毅有所不足吗？有人问范仲甫，刘赵二公处变不同如何？范仲甫说，赵同姓之亲，刘则异姓之亲，反复之而不听，则去，听者以为名言。有诗文奏议外志二十卷行于世。宝庆三年，侍中宣子刘公、刘秉、刘端皆为尚书郎，孙刘元英工部侍郎，刘元刚起居舍人，胡敬臣字子远，蜀州人，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，为成都通判。制置使范成大以公府推荐于朝廷，孝宗赵复行在。入对书言，当今世俗名利边备，军政四弊。是学士院授秘书省教书郎，迁著作左郎兼右曹郎官。轮对论三事：一、不可忽视讲读官，以仁宗为法；二、则谏官以纠官邪，则宰相以义奔进；三、广听纳，通下情，以消未行之患。又极力论尽性，皇上懒奏色动。胡敬臣口陈甚详，至论及两税折变，天威稍济，首肯久之。赵雄当时执政，首召下中书问尽性姓名。胡敬臣第二天到中书，执政则问他原因，胡敬臣说，习习招权，丞相岂不知，极条巨大者上奏，皇上感悟，自此进行严厉忌惮。胡敬臣因青年高，请求外补，至汉州，受同川路提点刑狱，因丧去官。扶除在诏，以武士进谏，说选将帅，广长平，治渠彦，更权法，通楚弊。皇上对辅臣说，胡敬臣言可行，受度之郎，累迁侍御史。朱熹授兵部郎官，因脚病未供职。侍郎林立与朱熹论议不合，因奏朱熹不及受印为傲慢。胡敬臣上书留朱熹而排林立，舆论归众。光宗四位迁工部侍郎，授给侍中，常以才滥恩，惜名气为重，内将持不下。皇上加其有手，拜端明殿学士，迁书枢密院事。正谢日，皇上命条上军政厉害。不久，朝中华工，孝宗说，四军着任二三大臣，深切朕意，闻外廷亦无一词。胡敬臣拜谢，任命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。皇上自从南郊祭祀后，长久没有上朝，胡敬臣与丞相刘正同心协力辅佐朝政，朝廷内外都很安定。 他所上奏陈述的内容，把问寒问暖、早晚请安放在首位，其次谈到清静君子，远离小人，抑制侥幸得官之人，消除朋党，开导规劝，恳切周到，弥补疏漏，细致缜密，没有外人知道。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追赠资政殿学士，谥号文静。论说谋划大事，决断大义，不是意志坚定有操守的人是不能做到的。周必大、刘正一时都以宰相的功业著称，然而周必大醇厚忠诚，能够用善道劝导君主，在光宗、宁宗禅让之际因畏惧祸患而离去，这能算有操守吗？像胡敬臣与朱熹争论，则是刚直不阿有操守的人。